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哈，谢谢主的恩典，这一次呢有机会林成呢要在圣经学院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这个先知书的课程。其实我也是抱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预备这个课程啊，能够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实在也觉得非常的喜乐啊！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先知书呢，来认识神在旧约中间，透过先知，不单单是对以色列百姓啊，也是对今天这个世代神的儿女所要传达的信息。那么这次我们先知书的课程呢，我们会分两个部分来讲解，我们会分成先知书一、先知书二，所以一共有60堂课。那么内容呢是相当的丰富，但是也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我们需要花时间持之以恒，好好的来学习这个17卷啊，17部的这个先知书。那么当然，先知书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过去也读过，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比较少接触，也比较陌生。但是盼望呢，透过这个先知书的课程，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一起学习对神的话语、对先知的信息呢，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先知书呢，我们有一个课程的目标啊，这是我们定的课程目标。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学习完先知书以后呢，能够对先知书啊有一个整全概略性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很容易知道每一卷书它主要的教义啊，比方说以赛亚是讲什么，讲救恩啊，还有等等。那么同样也认识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神学主题，特别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神学主题，比方说像弥赛亚啊、神的国度啊等等，这些呢都是啊神学主题，很值得我们探讨。那么因为这是一个概论的课程呢，所以我们只能够做一些重点式的讨论啊，或者说有一些的补充。那么一些相关的圣经难题呢，我们也会提出来做一些讨论。但是如果我们要详细每一卷书按章按节的来研读呢，时间一定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会有机会呢，在单独研经的时候呢，我们多花时间呢跟弟兄姐妹一起再来学习研究。所以这是课程概论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帮助弟兄姐妹对这个先知书呢能够有一个整全的认识。那么当然既然有目标，当然我们课程也是有要求了，所以这个要请您配合的。第一呢，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段时间呢至少研读大小先知书的经文一遍啊，只要读一遍就可以，从大小先知书从头到尾我们再读一遍。那么很多弟兄姐妹说以前读的算不算呢，他对不起，以前读的啊不能够算数，因为这是新课程，所以我们要重新开始计算。所以至少我们研读大小先知书的经文一遍，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我们可以选定，我要请弟兄姐妹，你可以选定一卷书，找出它的经文大纲的段落，简单的大纲哈，大纲段落。还有同样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那么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要讲到，比方说我们讲到俄巴底亚，讲到约珥，那么弟兄姐妹最好上课以先呢能够先阅读一遍经文，那么这样听课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掌握住重点。好，当然我们还是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一样有考试哈，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也能够尽量的参加啊，这个完整的学习，这是我们课程的要求。好，以上呢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呢先向弟兄姐妹做一点说明哈。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先呢，我们今天啊是第一课，我们就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先，我们就一起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主。谢谢主，你过去如何借着众先知向以色列的百姓传达信息。主，我们也相信今天我们学习你的话语， 特别是我们来学习先知书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一样有宝贵的信息要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在这一季先知书课程的学习，保守我们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一位圣灵的里面，我们受教，我们在宝会师里面，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明白真理。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要正式进入我们先知书概论的课程哈。那么先知书呢，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分大小先知，大小先知，这是我们今天和合本的圣经的一个分法。但是事实上呢，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它把旧约的正典呢分成三个部分，旧约的正典分三个部分，就是律法、先知还有圣卷。律法、先知、圣卷。那么先知书呢，就包括了有前先知书还有后先知书，这是和我们今天这个大小先知是不太一样的分类啊。那么前先知书呢，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那么后先知书呢，就是有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十二小先知书。那么很特别的就是但以理书呢，在今天是大先知书啊，但是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但以理书是属于圣卷，它是旧约希伯来文的一个分类啊。这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先知书今天的分法和旧约希伯来文它的一个分法。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先知呢，就包括了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但以理等等。那么小先知书呢，就有这个啊、俄巴迪亚、约尔、约拿、阿摩斯等等啊、十二卷小先知书。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小先知啊，弟兄姐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是按重要性来区分，也就是说不是说大先知书啊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多专注在大先知书，不是按重要性来区分，而是按它的篇幅长短来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啊，因为神要我们重视的乃是每一卷先知书的信息，而不是那个传信息的先知。注意，所以重要的是这个先知书的信息。那么我们稍稍来看一下这个先知书的这个先知的写作顺序。这十六位先知先后的次序呢，我们可以按照他开始工作哈、啊、大约的年份呢来做这样的安排。所以这次我们课程的编排也是根据这个次序呢来安排的。首先是俄巴底亚哈、啊、俄巴底亚，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课程第一个我们会先讲到俄巴底亚，所以我很快的把这个顺序呢跟弟兄姐妹读一次，请你抄写一下，大概抄写一下。最早的是俄巴底亚，他是在主前845年。那么接下来是约尔，是在主前835年，约尔啊。接着是约拿，是在主前782年。还有再来是阿摩斯是在主前760年。再来是何西阿是主前750年。还有以赛亚是主前739年。还有弥迦是在主前735年。弥迦主前735年。纳洪是主前650年。西番雅是主前640年。耶利米是主前627年。哈巴谷是主前609年。609年。但以理是主前605年。但以理605年。以西结是主前593年。593年。还有哈该是主前520年。接着末了是撒加利亚是主前520年。520年。最后是马拉基主前433年。那这是按照先知啊出来传信息，先知先后的次序开始工作，我们大概做的一个分类。那么大先知书呢，我们谈一下 大先知书呢，论到的是有关旧约弥赛亚的预言了。那么这个是和旧约先知文学当中重要的一个伦理体系。以赛亚呢，是谈到弥赛亚是一位怎样受苦的救主，他也是地上最后的统治者。那么耶利米呢，他是论到耶和华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他是大卫公义的苗裔，最后的审判和拯救。那么以西结不单单是审判者，他也是牧人，一个完美圣殿要被建立。但以理呢，是历史详细的记载，虽然弥赛亚被剪除，这个没有国权王位，但是却在异邦政权被粉碎的时候建立他的国度，要做全地的大君王。那么这是大先知书里面大概一些伦理体系。那么小先知书呢，就是分别把大先知书所写的这些预言呢，按照他的需要加以补充，内容多寡长短来区分。这是我们所谈到的。那么接着呢，是先知的信息。我们看先知的信息啊，以色列的宗教和历史基本上是启示性的宗教。在旧约里面呢，历史和信息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先知书的信息本身呢，虽然和历史是相关，但是并不纯粹是在报道历史。所以弟兄姐妹你注意，圣经啊，先知书的信息虽然是和历史，像旧约君王有关，但是并不是只是好像历史课本一样来报道历史，而是在记录神借着这一段历史所彰显出来的启示。因此呢，先知的信息是神的保守，也可以说是神的同行，携手并行，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所以因此呢，旧约历史啊，并不是完全历史，乃是有目的的历史，有目的的历史。这个和旧约其他的像摩西五经啊等等，都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脉络啊，都是有目的的啊，都是有目的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救赎性，救赎性，启示神的救赎。这也是先知神学的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宰和管理者。神是历史的主宰和管理者，他依循着一个目的，也就是建立神的国，也就是神在地上至尊的王权和治理。那这是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重点，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宰和管理者，他依照着这个目的，就是建立神的国，也就是神在地上至尊的王权和治理。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呢，大概我们可以归纳，就是审判和拯救，拯救和应许，这个主题呢环绕在先知的信息当中。审判和拯救，拯救和应许，是环绕在先知的信息当中。那么先知呢，在先知书里面我们也会读到，就是先知呢，他坚决的指责罪恶，揭发政治的败坏行为，社会的道德和不公义的恶行等等。那他们先知不单单是传道者，先知他们也是一个改革家，也是一个属灵宗教的复兴者，为的呢是要教导、指责、警告和安慰以色列这些神的选民。他们的信息中也有无数有关于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和弥赛亚国度的预言。那你注意，先知在先知的信息里面，先知代表神，圣灵感动他们来告诉他的子民，神仍然坐着为王。虽然是因为罪的缘故，神要施行审判，但审判过后呢，仍然是有安慰的应许和拯救。所以先知书的信息呢，总是不离开这两方面。先知书的信息总是不离开这两方面，这是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认识，可以一起学习的。那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继续上课。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谈哈、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先知的信息呢，就是审判过后，神要施行审判，罪的缘故，审判过后一定有安慰和应许和拯救。先知的信息呢，是不离开这两方面的。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在先知的时代呢，选民以色列的百姓经常犯下的有三种错谬的三种错误，这也是先知啊责备信息的差不多的一个中心。第一呢，就是他们随从迦南人敬拜巴利和其他的偶像，他们不再以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他更是把耶和华给巴利化，也就是说用拜巴利的方式去敬拜他。你注意，他们并不是啊离弃神，他们只是用一个偶像来代替神啊。他们随从迦南的敬拜巴利的偶像的方式啊，因为神是个灵啊，神没有形象，但是他们认为，哎呀，巴利的这些神像都有一些，这些神器啊都有一些像，那么怎么办呢？所以耶和华应该要有一个像。所以他们用以敬拜以一种巴利化的方式把神给巴利化，用拜巴利的方式去敬拜他。第二，他们的社会呢，在当时先知的社会是缺乏了公平和公义，以至于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到处都是欺压和暴力。好，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基督徒处在这个时代，神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啊眼光啊，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应该指责这些世道这些世代不公义的事情。那么先知的时代一样，当时社会缺乏了公义公平，这个像我们在阿摩斯书弥迦书里面呢，我们会特别看到这些重点，缺乏公平公义，所以先知呢在责备的就是这些信啊这些错误。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为了抵御外敌的欺压侵略，常常向其他的国家求帮助，甚至呢为了寻得一时的苟且偷安呢，他们愿意臣服在这些国家的权势之下。那么这个就代表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耶和华才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所以先知的信息里也是不断的提醒百姓，让他们专一的来寻求神。所以先知书呢，我们大概可以掌握的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三个问题，那么记载先知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诫选民归向神，还有思念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盟约，不要再去敬拜巴利和其他的偶像，不要再尔虞我诈的欺凌弱小，更不要继续依靠外人的援助。那么对于那些顽梗不肯悔改的选民呢，那么先知就警告他们将会受惩罚，但是先知也预言那些忠心爱主的人，爱神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定蒙神的保守和赐福。那么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原则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我们持续的不肯回转，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同样，我们这些在患难中我们仍然忠心依靠主的人，弟兄姐妹，神必定保守我们，神必定保守我们。那么先知呢警告啊，这个先知当先知警告选民要悔改的时候，那么先知强调神的两方面属性，这是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先知劝告选民要悔改的时候呢，他强调神两方面的属性，哪两方面呢？就是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好，当先知安慰那些忠心对于神的选民的时候呢，安慰那些在忠于神的选民的时候，先知鼓励他们继续信靠神的时候，他们会着重神的慈爱啊，神的慈爱。所以你注意，当先知劝告选民要悔改的时候，先知强调的是神的圣洁和公义，但是先知安慰那些忠心的百姓，那些神的选民专心依靠神的人，鼓励他们的时候呢，先知就着重神的慈爱。那弟兄姐妹，神在历史上掌权啊，先知呢也鼓励他们神慈爱，神在历史中掌权，这些苦难这些逼迫至终都是在神的掌管里面。而且更重要，先知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先知预告了弥赛亚的来临。 所以总括来说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先知书就是由这些警告啊，警告就是悔改啊，神的圣洁公义，还有安慰，神的慈爱啊，神的保守，由这个警告和安慰呢交织而成。那么这是先知书里面呢，是针对刚才啊当时百姓所做的一些错谬呢啊，先知劝百姓来归向神。那么另外先知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一群先知啊都是蒙神保守，挺身为神发言，他们身兼有差不多有四个职分啊啊，身兼数职有四个职分啊。第一就是他们是预言家，他们把神的话啊告诉百姓，说出神的心意，代替神说话，他们是预言家。第二，他们是老师，教导百姓。第三呢，他们也是守望者，守望者站在一个守望的角色，为百姓来守望祷告。那么还有就是代求，他们为百姓来祷告。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书里面的先知们，他们拼命的工作，劝勉那些悖逆的选民呐、啊，悔改归向神，使他们不单单免受神将要加在他们身上的刑罚，同样更可以获得神要赐下的恩典和福分。所以呢，他们预言呢将来的事啊，他们预言将来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借着这个来鼓励选民现在要有所行动。先知的确书，的确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先知预言将来的事，但是这些预言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促使这些选民呢现在及时的行动。比方说将来有审判，那么现在该怎么做呢？现在要及时的悔改，现在要有行动。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应该避免呢把先知书啊当成一个好像算命的水晶球一样啊，借此来预测未来的事情啊。今天很多人呢，今天也有很多人喜欢啊看预言啊，听听什么异象，哎呀，看看神是不是在做梦的时候给我一个异象，要给我一个透过某某人的口把一些预言告诉我。那其实我们应该小心。那么其实先知啊所传的信息呢，不是要提供足够的资料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先知所传的信息呢，不是要提供这些资料去满足人的好奇心。先知书的信息很重要，就是要我们看见神不单单是历史的主宰，他更是掌管未来的主。所以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识，神是掌管历史的主。那这是我们所谈到的啊，这是我们所谈到的。那么另外呢，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读先知书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先知对弥赛亚国度的预言。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是什么呢？那么弥赛亚的预言是指着那些借着弥赛亚救赎得以实现的一个预告，比方神的国度要建立的预言，还有旧约的弥赛亚预言呢，就是循着这两条路线来发展，来发展。那么这两者都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双重应许做一个基础。那这一点我再说，重复说明一次，弥赛亚的预言呢是跟着两条路线，旧约的弥赛亚预言是循着两条路线，这两者都是神对亚伯拉罕双重的应许做基础。一方面是谈到未来的国度啊，未来的国家主流啊，未来的国家主流。那么另一方面是强调的救恩和祝福。那么从这两个双重的应许呢，发展出弥赛亚预言的两个主流。第一个就是强调本国，就是以色列国度的荣耀。以色列国度的荣耀是由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所统治的，那么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实体，政治性的一个统治。另一个呢，就是论到弥赛亚受苦的仆人是救赎，为救赎百姓而被杀。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啊预言。那么这个我们会在特别是先知书里面呢，我们有谈到弥赛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探讨的。好，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书啊，有不同的分类，先知书啊它的一些分类啊，先知书的分类。那么先知书的分类呢，大概是按照信息接收的对象来区分的话，那么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说呢，这个是写给以色列的，有阿摩斯和西阿，阿摩斯和西阿。那么对犹大来说呢，对犹大人是有约珥、以赛亚、西番雅、耶利米、哈巴谷、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那么对外邦，特别是对尼尼微、亚述呢，就有约拿、纳洪。那么对以东呢，有俄巴底亚。对于巴比伦呢，就有但以理，还有对一些被掳的是以西结。这是按照信息的对象来区分，信息的对象来区分。那么按照这个先知的年代呢，我们分这个被掳前、被掳时期、被掳后啊，来区分的话，被掳以前呢、啊，被掳以前的先知书是有俄巴底亚、约珥、何西阿、阿摩斯、弥迦、纳洪、西番雅、耶利米，还有哈巴谷。我再说一次，被掳以前呢是有俄巴底亚、约珥、何西阿、阿摩斯、弥迦、纳洪、西番雅、耶利米、哈巴谷。那么被掳时期呢，被掳时期的有但以理，还有以西结，这是在被掳时期所写的。被掳以后有撒加利亚、哈该和马拉基。那么这样的分法呢，当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先知那个时代是被掳时期，或者是被掳以前，或者是被掳以后。那么最后的先知的这个最早和最晚的呢，最早是俄巴底亚，最晚的是马拉基。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课程啊所谈到的一些的内容哈、啊，所谈到的内容。那么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谈先知的意义、先知的灵感，还有怎么样来区分先知啊、真假先知，还有我们怎么样读先知书要注意什么，还有先知书的一些神学主题哈、啊。那么这是我们下一次课程要谈的。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稍微再把今天呢我们所谈的内容啊做一个很快的一个回顾。那么首先我们谈到呢，在先知的时代，先知的信息啊，先知的信息是什么呢？先知的信息主要是审判跟拯救，拯救和应许，这是环绕在先知书里边，先知书里边。那么先知书啊，这个里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审判、拯救、拯救应许。那么同样也带出了弥赛亚国度，所以先知的信息呢不离开这两方面，先知的信息不离开这两方面。那么另外呢，先知在先知的时代呢，选民呢经常犯的几种错误，就是第一，他们随从迦南人敬拜巴利，他们把这种敬拜耶和华这样的事情呢把它变成一个巴利化，还有当时的社会缺乏公平公义，还有他们为了这个抵御外敌啊，甚至不寻求神，寻求这些列邦的啊这个帮助，这是先知所责备的。那么另外在先知书里面，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就是弥赛亚的预言。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就是指着那些借着弥赛亚救赎得以实现的一个预告，那么神的国度要建立的一个预言。那么这是今天啊我们所谈的一些内容，我们再做一点重点的一个回顾哈。好，那么盼望我们有始有终，继续在下周的课程呢，我们继续的明天的课程啊，我们继续的来学习。好，凌晨先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